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绿茵争霸，
激情碰撞，
2018世界杯，
我们一起说足球。
好，2018世界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哈。在刚刚过去的第一个世界杯周末，相信很多球迷都在电视机前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哈。有很多比赛还是蛮值得关注的啊。首推呢，就是我们澳大利亚袋鼠军团的世界杯首秀哈。那上周五是对阵法国队。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非法足球的经纪人陈涛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评球哈。那陈先生，说到这个就是上周啊，这个就是澳大利亚队跟法国队的首秀比赛哈。那上半场可以说是互交白卷哈。下半场的情况呢是法国队先进了一球，然后呢是送给了对方一个机会，让澳大利亚呢把比分扳成了1-1平。然后最后这个法国队的制胜进球还是靠靠这个就是门线技术来确认之后才获胜的。赛后看到很多人对于澳大利亚队这场的比赛哈，很多人都认为是虽败犹荣，可圈可点。那我们来说说法国队，那您觉得法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是不是踢出了应有的水准了呢？
好的，这样说，上周五这个第一场澳洲国家队对法国队确实是比较关注的，大家因为住在澳洲嘛，对不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法国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而且不是我们可以就是信仰的这种球队。
嗯，
法国队从他的历史来看，特别是80年代，他创造了铁三角，弗拉蒂尼、吉雷瑟和迪加纳。然后呢，在雅凯，在88年，他建立了专门的法国专业足球学校。98年就拿到世界杯。然后就是那个Dominic 做主教练以后呢，雅凯当时98年是带国家队主教练。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Dominic 以后呢，就是带了两届世界杯以后发生内讧，然后先是德尚来了以后呢，法国队我在上一届世界杯德尚的带的队没有打进世界杯。那么我在这个观察从那个雅开的过程呢，因为雅开在悉尼讲过学，我们一起听过，就是关于青少年训练的这个课程。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滑坡，什么滑坡呢？就是80年代中后期啊，他这个普拉蒂尼那批人啊，然后呢就是由雅凯那个就是接手以后呢，他培养了一个足球学校，大概有十几个足球学校，然后呢，他在98年就拿到世界冠军，出来了就是昂利、马克雷雷和那个齐达内，你们知道对吧？就是戴了对吧？现在做皇马的主教练，然后这批人他是有一个连贯性的。这种连贯性呢，就是说在法国的足球这个场面上体现出来，就是他的法国就是欧洲拉丁派。
嗯，
当时西班牙和那个葡萄牙谈不上，因为法国一直压着法国、荷兰，包括英国的足球呢，一直比较就是在欧洲来说比较 dash out， 就是冲出来的。冲出来以后呢，就是那个荷兰啊，跟英国啊和那个法国比较那个引人关注。那个西班牙和那个葡萄牙呢，一直被似乎像被人压着一样的，并不是说他们不好。那么然后呢，这个球队呢，就是说像特别是法国球队，它是有代表性的。欧洲的拉丁派就是指法国，连葡萄牙、西班牙都谈不上当时。那么然后以后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看到了，像昨天啊，就星期五晚上的比赛啊，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是我在那个法国的热身赛的时候已经点评，我想可能是有一种就是说，保存实力啊，或者是一种战术忽悠啊，或者战术欺骗啊什么的。那现在来看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法国这支队伍从整个比赛来看，确实评价不大高。我对他，因为什么呢？从我们不是只是从热情出发，从那个技术角度出发，法国队是打了。比较松散，就是传接球这种传统的拉丁的这种前场那个连接啊都没有的，他就是靠身体，然后呢犯规，那这个犯规呢就是有点任意妄为啊，就是说胆大包天的，什么投球投不到，用手去拍了，这个就是一塌糊涂了。那么从澳洲来说呢，澳洲这个队伍呢，就是说不能用澳超的联赛的水平来衡量澳洲队伍，特别是澳洲，因为澳洲所有的出场的球员全部在欧洲踢球，
嗯嗯，
大联赛或者其他，
嗯嗯， 那么这场比赛是上个周五进行的哈，那我们看到在昨天哈，澳大利亚时间结束两场比赛，有克罗地亚对阵尼日利亚，还有哥斯达黎加对阵塞尔维亚哈。
包括我们在过去的这个 D 组、E 组和 F 组三个小组中的这个比赛中呢，分别是爆出了三个冷门，一个是阿根廷对冰岛，还有一个是巴西对刚刚结束的这场巴西对瑞士，
对，
还有这个德国以0-1输给了墨西哥。您怎么评价在过去这两个晚上出现的这三个冷门？
我几乎都看，或者没有及时看，我就回看，对吧？回放。然后呢，就讲那个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两支球队呢，它原来就是南斯拉夫嘛，南斯拉夫足球一直不错的。那么就是后来就是98年以后分裂了，就是独立了，对吧？他这个球队啊，就是说他在当时在呢打到世界杯的是第八名，然后打过欧洲杯的第四名。我在那个 Facebook 那个短评上有的，就是叫这个皮特洛维奇，就是皮特洛维奇，当时00年带申花，他到悉尼来，我们接待他，也跟他有交流的。那么这支队伍呢，他是比较敬业的，特别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他几乎是相类似的。你跟强队打，他不会吃亏，强队要赢他很难很难。我们就想着他是一种什么游击队思维，你谁碰到他谁倒霉。所以呢，他是赢那个哥斯达黎加也好，赢其他队伍也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这个球队啊非常敬业。这支队伍啊，特别是那个就是十号，就是克罗地亚的十号，在皇马踢的这个，他就是前后场都是他贯通的。这前后场他的这个穿针引线啊，这个策应啊，都是他创造机会啊。这些球员呢，就是说他是平时跟他的足球的积累有关系。你看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青训啊，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要值得关注的，特别是澳大利亚，对吧？包括中国。然后呢，讲到那个冰岛对阿根廷，阿根廷呢打得非常那个，非常那个就是华丽，就是他这个传统的东西他一点没丢，他是很艺术化。那么冰岛想不到这个球队是给我眼睛一亮啊，他这个打得快啊，这个球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来说，冰岛他有他的特点。你不要看35万人啊，众志成城，经济资源不好，他们这个足球打出欧洲杯冠军以后，他世界杯他是一往无前啊。所以这个队伍应该值得重视的，他是一个很难纠缠的队伍，这支队伍。所以呢，就是阿根廷呢，我们祝贺他，他呢就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就整支队伍打了以后，阿根廷的控球率特高，但是他跑动比冰岛队少，这个我们以后要谈技术专业，要谈这个问题了。那么巴西队呢是这样的，巴西队跟瑞士队打呢，就是说场面稍微占点优，但是呢我不太满意巴西队的表现，因为这个表现跟我上届世界杯跟德国的1-7我就要联系起来看。因为呢我不满足你这样，就是因为假如说你是世界强队的，你不能打成这样的队伍。那么德国队呢，这个问题来了，德国队我是批评看法，因为德国队原来世界杯冠军，他的那个快速打法基本上是他否定的防守反击，就对方的球队的防守反击打法，这次世界杯又是他把对方的防守反击几乎是要带回来了，特别是两个边锋根本没有的，你拿球打到边锋，他不是突进，不是突破到底，打地平球那个抽射型传中，而且他是往回传，这种踢法就是造就了对方的防守收缩，马上底多防守，德国队根本进不去啊。现在呢，德国队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已经是在吃老本了，倚老卖老。两个年轻人球员在世界杯热身赛对哪个队？对奥地利打，我就指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两个边线拿球，这个是假的，这个不是真的。踢球了，他拿了球以后不是向前，而只是往后，最多就是横传，就是往中间塞。这个队伍这样打下去，那勒夫要尽点责任了，我看。然后呢，下半场呢，他就觉得输给那个墨西哥一个球落后啊，他急了，这种急的加速的以后，到最后又是高球，你看看那个墨西哥打进是什么球啊？低平球，禁区里面一个发力抽射。德国队没有了，德国队7-1赢巴西的，都是短传渗透，几乎是传进球门的。就是短传渗透，现在呢全都是打长的冲吊，然后呢靠身高头球一扔，但是人家墨西哥身高不矮啊。好了，
陈先生，好，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注的一场比赛哈，是说到澳大利亚时间今天晚上哈，有亚洲队伍的首秀是韩国对阵瑞典哈，那您觉得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呢？
这个瑞典队跟着南韩打呢，就是南韩就是打出应该就是我们期待南韩打出一种就是亚洲队伍里面的一种快、巧、灵，然后呢打传接球。
嗯，
你跟瑞典队比身体、比身高打高球，你就是我们指高球，不是说除了就是说踢球里面是短传配合，不一定就是限制他，你不能传高球，这个不对的。你在这个快速打法的时候有必要是用高球的，这个高球是避免对方的这种防守的一层层防线，你高球是可以的过顶。然后呢，你这个问题就是来了，你过顶以后就要看韩国队你怎么把握，在拿到过顶球以后你打短的打不起来吧，你如果短的打不起来你这场就必输。那么瑞典队我们知道他，我在注意了瑞典队跟丹麦队、瑞士队和瑞典队啊，这几个队啊，还有我现在不谈法国队，我对法国队非常不满意。然后呢，那个其他的欧洲队伍，他的话很接近啊。
嗯嗯。
哎，他就很怪，他这个快速，包括冰岛，但是冰岛呢，比他这种队伍呢，就是说要领先一点，就是他的跑动积极性。然后呢，这个瑞典队如果跟韩国打，如果输掉的话，我指的是瑞典队输掉的话，属于爆冷门的；韩国队输掉呢，属于正常的，因为这个是确实是那个就是。实力啊相差比较悬殊。你比如说就是伊朗赢那个谁啊，伊朗赢1-0赢的那个摩洛哥，
嗯，
你被人家几乎压着全场打，包括阿根廷对冰岛也一样压着打，就是足球就是这样，它有一种就是不可预测性和令人就是兴奋莫名的突然性。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哈，
对对，
非常感谢前非法足球澳大利亚经纪人陈涛先生为我们的现场评论，感谢您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节目。
没问题，
嗯，好，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